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阿杰广播电台之谁来拿麦的节目。今天非常的兴奋哦，今天邀请到的是阿老学长哦，哇，这很多人期待的哦。阿老学长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他获得了今年第59届的金马奖最佳纪录影片的团队之一哦。对啊，那真的是大家都不知道齁，他其实有个特殊的另外的这个身份，就是他其实是社工底的人哦。对，所以今天请到他非常开心哦。阿杰刚刚也跟他聊了一下，真的是从毕业之后就比较少看到，所以又很开心的，大家就又回忆了一下。我们现在先请阿洛学长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学长。
Hello， 大家，哎，我是詹浩中，那现在在那个明道大学教书。那
yeah, 哇，
对，然后课余的时候有空就会去拍片，这样对
对，哇，这学长真的是一看见到学长就是这个回忆满满啊！这为什么呢？就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哈，这学长这等一下如果要补充也是 OK 哈。我就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小大一吧，然后就进去，然后进去到学校，然后。就我那个家族嘛，我们那时候都有分什么北中南啊，
嗯嗯，
北基啊，中彰投啊，云嘉南
哦，
然后那时候就对，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学长就是这个云嘉南的，好像干部之一，
对，好像是什么家长还副家长，忘记了，
对，然后他就很认真哦，就发讯息给大家，然后就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来哪边集合啊？我想起来了，在去学校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聚会
啊，
然后那时候
好像是在没有，我记得最后那个聚会地点好像是在嘉义小熊屋吗？
哎，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那时候有够久的小熊屋也倒了，
倒了，
对，也倒了，
合理啊，合理，
对，合理啊，对，
很久了，
久了很久，然后对那个时候。然后学长就来，然后就说：“哎，我是对，我是那个阿中学长，你也可以叫他阿老这样。”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很亲近哦，我们是因为这样就认识。然后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哇，阿老学长就是很亲和啊，就是对啊。他我记得他那时候就说：“哎，你们有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就是找我这样。”
哎，
对对对，学长那时候有加入系学会吗？我记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久的事，我记得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你们那时候是大一刚进来，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是一个废物，这样对，是完全真的，我大一真的没完全就是一个有点小边缘这样，对，然后对，然后可是因为刚好身边几个朋友他们是比较活跃的那一种，对，然后就有一点被他们带着进去这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不算是系学会的人，因为家族好像家族是另一个系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是云嘉南的，就是那是因为我住云林嘛，所以那 对就负责云嘉南，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好像大一过得这么边缘好像不太好，所以才想说就是换可能看能不能就是逃离一下那个舒适圈这样，对，
哇塞，就是
对，然后后来就对，就带你们之后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就大家都很活泼嘛，然后那个时候应该还没入学吧，还是入学，
对，还没入学，好像就找大家去了，
好像是还没入学，然后入学之后就大家就会看到你们嘛，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很好玩的感觉，所以算是这样才慢慢开始加入系学会这样，对，后来才加入，
对，我就印象中好像有加入系学会，我就觉得好像加入系学会，
后来就变那个系学会的公关部，因为二年级，对，二年级然后就有那个就是系学会就要选干部，
对，
然后是二年级选干部还是三年级，
二年级啦，三年级当会长啊什么的，然后交接之后四年级就没有，
三年级才当干部，
对对对，
那我三年级才变干部，我二年级应该只是加入系学会，对，
好像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还不是
二年级三年，我也忘了，反正大概二年级三年级啦，就这两个年级其中一个年级开始做到三年级，然后交接吧，我记得，
哎哎哎哎，那 算了，忘记了。
忘记了但没关系，我就是在回忆，就是那时候学长就是人很好啦，就是这样子。然后云嘉南的就是我们这一群好像也很欢乐，对不对？
哎，很欢乐、啊。我记得什么、哦、大邱、小邱，哎、欸，等一下大邱是吗？
是
大邱
是
对啊，也
是
嘉义的，
没错没错。
大邱、小邱，然后还有你，哎、还有侯雅婷。
哇哇哇！这些名字哇，这些都讲出来的话，这个都非常的非常的印象深刻哦。对对，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一群人这样子，然后还有记得去吃饭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哎，学长就是真的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学长这样子，对，然后就很受到学长的照顾。那时候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因为也是因为加入系学会吧，所以学长也都很常出现在这个学校的一些活动里面，就会出现这样。
其实会参加真的是觉得自己很边缘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后来才就是参加这些活动才比较知道自己好像因为我真的觉得齁那时候一年级真的不知道在干嘛。我记得我好像蛮常在因为喜欢看棒球，我蛮喜欢就是窝在那个寝室里面看棒球，不然就是那个叫什么打那个棒球游戏，
美国职棒嘛，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大家很夯哦，就是什么手游还是什么电脑的，我都记得。
对对对，
大家都在刷卡片。
没有没有，那时候应该还没有什么刷卡，那时候很早，那时候只有那个什么2K 2005还是什么的吧。
对对对对对对，
明明是已经2010几年了，反正还在玩那种很旧的游戏，
对
对，
2008年了，还在玩2005的
那种游戏。
其实我也很喜欢，蛮喜欢棒球的，原来学长也很喜欢棒球，
对对对，
大概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是因为想走出这个舒适圈这样子，哇，那所以才加入这个。
而且我也不会带学弟妹啊，其实我不会带学弟妹，那时候根本就是。就是因为你被推上那个位置，然后才开始跟大家互动，才知道玩游戏啊什么什么的。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那时候学长就给我们印象很深的这个形象啊，就是就是真的。
也是因为你们回馈给我，然后后来我才觉得这件事情有趣，然后才又继续做这样。
哎呦，真的是太开心了！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
太久了
好了，那对，然后所以这是我就对学长的印象，然后再来就是后来我就记得很有印象是不知道大二还大三，学长去组乐团
对
对，然后组乐团有来找我，可是那时候我可能太忙了，我就有这个稍微就是说，哎，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对对对，可以的话就是可以先跳过，之后有机会。可是后来那个团好像后来就是表演过一次之后，然后就好像疯起来。
没有那团哈，其实这算是我个人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这很蛮骄傲的，那个组成很酷我到现在都觉得那个组成太酷了。
对，
我都记得那时候电吉他手是那个马基，是马基吗？我忘记他怎么讲。
电吉他那个
女生啊。
Maggie 对对对，李梦珍啊，
对，没错，就是他。我觉得哇，他上去弹电影，他非常的，我觉得就是
他电影他超弹超烂的。
我以为你要说他弹电影他超棒，就是说
超烂的。
但是我觉得他这上去有那个冲击，就是哇，同学上去弹电吉他，
对对对，
然后
因为他也是就是看起来蛮比较。没有那么的活泼的那一种，对，比较，
对，
这团我们有几个那个从那个一开始叫七头狼，
对，
七头狼，然后慢慢演变到最后，现在最后最终定案叫三酸甘油脂啊。对对对，这团先宣传一下，现在都还找得到粉专，还可以按赞这样，
这太棒了，
这很妙，这从我创团到现在一直都有人在按赞。过一段时间就有人按赞，
很酷欸，
对， 连那个里面就团员还发那个就是金马的那个祝福的，
我好像有看到，对对对，
不是我发的，那他们乱发的，对，然后还很多人还来回来按赞，我就觉得超屌，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那个粉丝团那个粉丝团现在已经应该差不多快十年了，
对对对，我说到这个就真的是要踏伐阿姐，因为什么这个团其实他是有一点学习性质，我把他当社团来，我自己创一个社团的概念这样。
是是，
对，因为我们就社工系就有点其实偏无聊，偏静态，对，应该是不是说偏无聊，偏静态。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其实是为了要追系上的一个学姐，
哦，这样子，
对，所以我想要就是学吉他这样，因为听说学吉他很好把妹这样，
啊，对，
然后后来我就因为就会觉得一个人学很无聊这样，嗯，其实最一开始是我刚好骑摩托车到那一中街有没有？
对，
然后看到那个橱窗，那个音乐教室里面的橱窗，
对，
有一把好几把啦，好几把那个990元的木吉他，
哦，
我就觉得哇，这乐器不贵，好像学了还可以把妹这样，对，然后我就进来，我没有立刻买，我就考虑了一下，然后回来就找那个时候当时几个学弟妹比较熟的，
对，
什么陈一问啊、李梦珍他们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说，哎，欸，你们要不要就是来学吉他？然后我就怂恿李梦珍，李梦珍是一个很容易被怂恿的人。
对，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他就有一种天然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拉一个人跟我一起学，比较不会那么无聊这样。对，所以后来我就找他，然后就一起去。带着2000元这样，然后去那個，
真的去买吉他，
去，对，我们就去那個，我忘记是骑摩托车坐公车，反正后来就带走了那两把吉他，然后我们还在那边听很久，想说这把吉他声音怎么样？那994元然后什么差？
哇，这真的是很酷哎，欸！我觉得这是，但是就很棒的一个回忆，就是，
对。然后后来买完之后。不知道怎么弹，
然后所以你跟孟真就一人一把，
一人一把，
然后就买回去，
不知道怎么弹，对，然后没有人教，然后我想说，干不会弹啊，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图书馆，图书馆里面有一些乐理的书，还是什么，
真的还假？哦，我们图书馆馆长倒是真的，
我记得吉他那时候有一本书很有名，四个字的，什么弹指之间，
弹指之间啊，对对对对对，必须就是
对弹指之间，我就借出来，它里面就有一堆歌，然后每一首都不会弹 ，C 和弦怎么按，根本连 C 和弦怎么按都不知道，然后后来那个我们就。因为陈怡问他那个钢琴很强，他好像有到5级吧，反正5级是蛮厉害的，这样，
哦欸，很厉害哦。
然后我就请他过来，就是指导一下。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这个根音怎么按，然后按了，然后就因为他那个钢琴跟那个 C 和弦的也是有 C 和弦一样嘛，然后就照着那个弹出来，哇，刷出那个 C 和弦那个 chord 的时候多感动，觉得。因为你拿来只不知道要播什么，然后乱播这样，你只会播那个根音，而且是没有压的那种，对，所以，然后我们就觉得不行，这个团一定要找一些会的人来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不知道你们前面有这个故事。
对对对，没有，那时候完全我们都学到一个段落，我们才觉得应该要壮大这个团，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蛮有趣。
是，
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们应该要，我们从这个我们的编制，从这个木吉他两人木吉他，陈一问算是 keyboard 这样，但他也没有要正式加入我们，他只是他还知道这个团可能没有未来，没有什么前途这样，对，所以
是
哎，后来就想说一定要找一个这种乐团，一定要有一个鼓手，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个学弟里面有一个阿姐好像很厉害，对，我们就印象当中。在我这个印象里面，他就是一个打鼓打得非常好的人，然后还去什么安妮朵拉的那个，
哇塞！我是不是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对对对，我就跟哇塞，他可以，因为安妮朵拉在当时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乐团，这样
是。
然后后来他们还有去什么超级星光大道，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
我就去比超级星光大道，
对对对。然后想说，天哪，真的是线上的鼓手这样，这么厉害，一定要邀请他入团。对，那么邀进去就邀了之后，想说我是一个学长，好歹是，而且我们还算熟，这样没想到直接拒绝我，这样，
真是不好意思。对对对，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满脸的抱歉，哦，不好意思，我暑假，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说暑假要来练，我说啊，暑假我真的不行，我都要回家，对，要去帮忙家里这样。
对，
然后
對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对，后来我发现，哎，欸。怎么搞起来？后来好像后来也搞起来，
越来越大。对，这团从这个两个人慢慢拉到曾经最壮大的时候，应该有到10个人左右。
太厉害了！
这10个人里面有大概有6把木吉他。
原来你把它弄，哎，欸，真的你把它弄成在弄社团这样子，欸，
合唱团的概念，对，就是，
哦，很强，
对，就变一个。因为当时后来还有，因为我去蘭嶼嘛。就是我们有一个蘭嶼团，然后那个是一个幼教系的活动，那蘭嶼团就是 有认识一些，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有空就来练，来大家来练吉他，对，所以后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人真的很多，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实在是没有很厉害，所以没有社团老师的概念，所以大家就有点瞎练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就有一点点的，就是就大家就退掉，然后我们就转型成这种有电吉他编制，然后我们就改学电吉他，然后再、哦、对，但是就基本上的团员我跟李梦真没有变，然后后来又加入那个学弟黄彦博啊等等等，
对对，
然后另外系的主唱，然后
然后在系考的时候就上去唱、欸、
对，我们就上去唱，
哇，真的是
练超久，
让大家傻眼，就是哇，真的有这个团超厉害，而且是真的
可以上台表演，对对对，
真的可以上台表演，
然后超上，我记得超上去很好玩，因为上去我看那个乐团，他们都会先在那边调音啊什么，因为就有的没的弄音色，有没有？
对，一定都会这样，
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然后他们就问我说：“这个声音可以吗？”我就在那边乱刷，然后就说：“不行，再厚一点。”乱讲，来在乱讲。那时候大家就在那边乱弄，然后，但是，而且我记得 solo 的时候，对，我那时候还负责一段 solo， 好像那个 Twenty One Guns 就是
啊，
对 Green Days，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就表演的还算可以啦，
可以的。我印象中是大家哇疯狂欸，因为没有人可以这样设，还是自己社工系出的乐团。
对对对，那很荒谬。
但是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嗨，
对对对，
大家嗨爆了。
其实我们后来还有再去静怡家演一场，因为那时候里面团员还有那个静怡社工的。对，其实鼓手跟
拉都拉到静怡，
鼓手跟 bass 都是静怡社工的。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有到静怡去表演。哇，同一个套路就表演两次这样，
欸，真的不简单的，我真的觉得不简单，就是完全社工的出来的这样子，没有那个
对，因为就实习认识的啦，
哦，
是实习认识，
原来这样子，嗯嗯，对，然后就印象很深刻，就是觉得记得学长那时候会弹琴，然后就上去表演这样子，
那时候后来还是有拔到学姐，哎，就是，对对对，就是为了弹琴。欸，为了把学姐弹琴这样，
哇塞，这个一定要来个掌声。好，谢谢。哇塞，原来这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都不知道之前的故事，我只知道说，就你有在弄这个，然后在练团，然后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这样子。
对
对，然后后来社工的系考就出现，嘿嘿，我真的有。
其实不是没有消息，我们密集练习。
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有密集练习。
对
对，但是我知道那个就是梦真是其中一个，然后那时候都觉得，對對對對，哇，
梦真是元老。
对，我那时候还很爱开他玩笑，这个可以讲一下，就是我那时候跟这个名古哈，就是园林萧敬腾，那时候之前在节目有谈过，我们就很常开他玩笑，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ACDDC 这个乐团，
对，
他的那个主奏电吉他手，对，然后他就叫那个，他就叫安格斯，对，安格斯，
哦，安格斯，
然后因为马吉他的英文就叫安格斯。然后我们就把它串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跟他讲，然后他弹吉他嘛，我们就说，欸，你可以学那个 ACDC 的那个吉他手嘛，就上台的时候你就这样摇，这样子就对了。然后他就一脸傻眼，然后就跟我们讲说，我才不要嘞，
对，他声音很扁，我才不要
那么丑。我都记得印象很深刻，然后我们就一直笑，这样子就觉得，但是觉得这很不简单，就是那个乐团真的让我很印象深刻，很强。
这也算我们那当时一个骄傲，因为我们就是非常不怎么样，对，但是很好玩啊。对对对，
我原来不知道这个故事是这样，哇！而且我觉得就是马季也是这样子，就是跟着一起练这样。
对，他一直谈到，而且我们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没有社团老师，所以我们两个也去雾峰补习。哎，我们
还去补习？
对对对，因为我发现我们看书也看不太懂。
哎，欸，这真是很赞的一个故事哎，欸！我知道，在就是后来才知道这么励志。
对啊，因为卡在封闭和弦，
不好按，真的。我那种学过吉他都知道那不好按，那要练。
以为去找老师有什么捷径没有？没有，
结果没有，
是叫你这样压着，
要这样压着。对，然后就对学长的印象就是这样，然后到最后就知道说，哎，欸，学长都很会拍照
哦。
对，就知道他很会摄影。那个时候，欸，那时候一台单眼相机 那时候真厉害的才刚出来没多久，就知道学长就会拿着，好像一些活动就会带着单眼相机就会做摄影。然后又一个令我很印象深刻，就是说那时候实习完啊，都要有一个惩罚。然后那时候学长那一组我就有去看，然后他就自己做影片哦，做那个惩罚的影片，然后又自己配音。讲认真，这个是给我的之后录电台有一个启发。
真的假的？
对，就是那时候，对啊，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就是像在做电影一样。
哦，
对，就是那时候影片，因为那时候我刚跟学长聊，那时候 YouTube 还不盛行。
对，
就顶多就是像看电视这样。
对，那时候没有 YouTube， 哎、欸，有 YouTube，但是都是一些音乐什么的。
对，然后那时候就算现在讲的那种自媒体，就像自己做的影片出来，
没有
。哇，然后学长的声音配音哎、欸，然后用台语哦、喔，我就记得印象深刻，就说，好、我们告诫说才看到对姐阿妈，哦，以莫名的笑容，哇，我就觉得哇，这个影片就是可以做的这么有质感，而且还自己配音、
哦，
然后就是那个配音的部分跟影片这样结合，我就很印象深刻。
嗯、
后来我就想说，如果我像这样的声音去配的话，应该也是很有感觉，这样
很赞。
因为我们都南部的嘛，讲台语都是
一定爱，
对，一定爱，都是觉得那个声音啊，那录起来非常之好听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试试看，就所以就后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哦，
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啊，这又要讲到那年代，其实在台中的话，大家如果还记得有绿盖茶这间店的话，
没错，有
应该知道这是有一点年代的故事。那时候绿盖茶就是那绿盖茶最有名就是那个什么奶盖绿嘛，
奶盖绿，
对 对，喝完然后胡子会长一泡，这个白色的那个，
对，
然后
没错，
那个时候就是绿盖就是一间你走进去出来之后会烧下的店。
啊，因为大家都在里面一直讲话
，有够吵，对对对对对，嘿，
重点他开到半夜哦，
对他开到半夜，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看到绿盖茶里面有一些帅，因为绿盖里面都有一些帅哥美女这样，我自己印象当中
那时候
很多
是潮店，
对，那潮店，嘿，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些帅哥啊，就会背着单眼相机。背着单眼相机喝绿盖茶，超级奇怪。但是我就觉得太帅了吧？怎么会有人带单眼相机来喝绿盖茶？
原来是
重点是被他单眼相机吸引，就是觉得很帅。
嗯，
我就知道说，原来现在单眼相机好像是因为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可能是大学生负担得起的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想说，因为吉他发展到一个程度，已经有点瓶颈。对，不是发展的很好，
要找一个副业了，这样
对对对，是产生一个撞墙期。我想说，再这样下去好像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开始想说，要不要发展其他兴趣？然后因为那时候蓝雨团对我来说，我算是一个蛮重大的，对我人生阶段蛮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去蓝雨当志工，但是我是当那个器材组的，就是管器材，然后去拍照，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替活动留下一些照片嘛，然后我就觉得，这照片大家回来看的时候好像会蛮高兴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像可以把拍照当作一种兴趣或专业这样。
嗯，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就摸一摸，就觉得单眼相机跟一般的手机拍的东西还是差太多。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那来打工。就去 Seven 打工 来买一台那个单眼相机，
是
那时候单眼相机好像叫500D 吧，现在已经不知道出到700、800，
对对对，
900了，已经出很久了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买那个单眼相机，对，然后买完第一天就背着去绿盖茶。
就圆那个梦啦，就是要圆那个帅的那个梦，这样子
不会拍，镜头盖没打开，放在那边。
我有发现学长一个特色，就是他先把这个梦先圆起来，但是先不会用，但是他再来找方法看怎么
一定买了，对，买了就要用。
这种我觉得真的是很酷哎，对
对。然后这是一开始哈，一开始蛮顺利，就是带去那边觉得很风光，但后来发现慢慢不风光，因为开始拍人，把人拍得很丑。
你说你拍开始拍人，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很常拍那个 Maggie， 就是李梦珍嘛，然后李梦珍又不好拍，他表情管理很不好，
天啊，他会不会听这一集？他会觉得这偷偷的咒骂，应该也没关系，
他没差，他已经忍气了。
是是。
然后后来我就拍他，我就觉得他很难拍，然后我就怪他这样。对，后来就开始拍别人，发现不是别人的问题，
不是别人的问题，不
是我的问题。对对对。后来我就开始检讨我自己，然后开始研究构图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什么对，然后才开始慢慢就是深化这个技能这样。对，然后一直演变到后面就是社工系其实因为我在其实必须讲回这个读书的阶段啊，我并没有非常认真。是
其实大家都一样啊，
为什么你不是算认真的吗？
那只是大学那期段，就是因为我高中不是很认真的人。对，我国高中其实成绩算蛮后面的。对，所以但是我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人聊天，像这样跟人聊天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又可以去了解到别人的故事。所以我在高中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大学来填心理系或社工系好了。哦，这是因为就是成绩没有到啊，心理系那时候分数很高啊。
嗯嗯，
对啊，就排到后面就社工系好，听说社工也是走心理相关，那你去念念看。
哦，
就念下去就有兴趣啦。嗯，所以才让人家觉得我大学好像很认真这样。
哦，
对，那其实我
兴趣啊。
对，是因为就是读出兴趣。
嗯嗯嗯，
对啊，那不然我大学之前我其实就是真的都不是很会念书的人。对对对，
我觉得找到兴趣蛮重要了。
对，
對，因为我高中算读不错高中。对，因为我国中很就算认真这样，然后高中是整个耍废掉。对对对，然后后来到大学也是在就是玩居多这样。对，但这之中有一些转变，好像转捩点在大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跟这个作业有关系，因为我大一大二其实都没有很认真，然后成绩都蛮差。
真假？我都看不太出来，我们那时候应该看不太出来。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看起来就是算是
阳光。
对，阳光
男孩。真的真的
阳光男孩不一定会读书这样。不一定有在读，不一定有在读书。
很棒的一个解释。
然后后来就是成绩都不太好。然后我是到老师那时候，老师慢慢有一些不同的作业缴交方式。以前都是上台报告嘛。那后来就是有改成，就是好像可以在，我记得好像是美智老师的课，他开始提倡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你的报告形式，然后可以用穿插照片或影片的方式。
哇，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因为原本这种小组作业里面，我一定都是那个寄生寄到大家干掉的那一种，对，就是寄生虫啊，就是一定就是没有做什么事情。
哦，哇，
对，或者是说我就是上台报告，我然后我这个作业完全没有参与的那种，
就是想要就是最后上去可以叫你。
对对对，因为大家那时候不喜欢上台报告，大部普遍的人不喜欢上台报告。
对对，
然后上台报告容易也就是讲的稍微油腔滑调一点，好像你的分数就会有点提升这样。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主要负责这种业务。
是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就有在开始研究摄影，然后就慢慢就是往影片上面发展。
对，
然后就开始学这个剪辑软体怎么操作等等等。然后就
非常少哦，
那时候很少。
对，
那时候什么 Premiere 就是比较专，那时候也没有Premiere 是那种专业科系在教的。
对，
那时候是用，一开始是用那个威力导演。
对，威力导演。对对 对， 對，威力导演，哇，这个对 对， 對。
然后后来那时候比较叛逆，就觉得是太多人用，我现在想要用另一种叫绘声绘影。对，但威力导演现在还有，绘声绘影就现在比较式微。
哦，原来是这样。
威力导演发展比较好，然后后来就用绘声绘影，就开始就那个东西没有很难上手，然后我就开始做，然后。就做到后面就几乎这种课堂作业都可以用影片剪辑的方式输出这样。所以就开始就发现说实际上这个老师报告的分数好像有提升这样。对，然后我也许是因为我那个也在课堂上有就是报告啦，所以老师对我的印象可能变多了这样。然后我的分数就慢慢提升，然后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这么废这样。对，从那边开始就有点自己觉得自己有点不一样。对，然后才后来才把摄影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就是专业结合进去这样。
哇， 哦，所以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渐渐的开始剪影片，
对，
就开始发现说，哎，这个东西这样子是很好玩的。
对，那当时也是因为我去蓝雨团的时候，一样，就我到后来我就变学长，然后就开始有一个成果报告，然后我就可以用影片，原本都是用照片，
嗯，
那后来就用影片方式呈现。
所以你后来还带着就是学弟妹再去蓝屿，
对，我又带着学弟妹，哦，所以社工系后来也有一批学生都就是学弟妹都有去过蓝屿团的那个经验。
有，我记得小财神就是其中一个，好像那时候说，
小财神那时候
好像去蓝屿哦，
他应该是另一团，对，
哦，另一团的啊，
对，
那
但是那个时候有那个鸡鸡啊、阿青啊他们。
哦，
对对对，然后
有，我想起来了，
李梦珍他也有啊，哎呀，陈英文他们都有，哇，嘿嘿嘿，就那个时候就带了一批人，
嗯，
对，然后我觉得那经验，当然里面就遇到那个资传系的同学，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教更强的那个剪辑软体叫 Premiere
现在也是很厉害哦，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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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时候才 CS2 而已吧，然后现在已经是 CC，嗯，反正就是已经到CS6 之后，就是反正有一些年代啦， 对,
對, 對, 對。可是那时候就很厉害，因为很少人会用那种东西。现
在对，那时候因为绘声绘影就小有门槛，然后后来就再进阶到那个 Premiere， 然后就因为就跟他学了。那时候那个就是我们后来乐团的主唱叫肥糖，这样对，
嗯哼
哼。然后我就跟他学，然后就觉得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是一个专业。我觉得我在他身上那边发现这件事情是个专业，剪辑啊，剪辑这件事情是专业，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摸索这样，然后也确实有使用它，然后发挥在自己那个课堂，然后一直到你看到我的那个实习成果发表的时候，是我大四嘛？
对，大四
方案实习，
方案实习，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等于说我已经把那个摄影的这个能力大概磨了两年左右，
哦，
然后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因为毕竟我就是一直从我就是从这个老师用影片就是来拿分，这样老师的作业用影片拿分，嗯，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方案实习最后那个成果发表一定也要用影片来呈现，这样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录影，那时候在方案的
时候，对，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拍一个纪录片，这样对，那个时候对于纪录片的概念其实是也是从那个美智老师的课堂上来，因为美智老师那社会学课他就会放一些社会议题的影片，然后我就从那边觉得，欸，那 我自己也可以来拍一个纪录片，这样所以我就从我实习的那个社区里面去，我们学生介入那个社区，然后带给社区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 去拍这样，然后也呈现那个老年化的这个趋势问题，这样，嘿，对，然后当然那个也可以呈现什么社区培力的这个面，或社区工作的这个面向，
对，
嘿，不过那些东西其实我没有很熟，就是
你说读书那个部分，
对对对
对,
對。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很棒的开始，就是开始用影片去记录，
对对对，
嘿，
然后后来就玩。就是你看到那东西已经是算是我完全自学的完全体了，对，
哇，哇，那就已经很厉害了，真的在那个年在那个时候，
对，算是很少了，我记得好像后面的学弟妹也会慢慢开始就都用影片来做成果，这样
对对，嗯，后来的学弟妹好像都会拍影片，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起来，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应该说学长在那个时候已经掌握这些怎么使用这样子，因为后面那些好像看起来就是剪那一小段影片，啊，我看到他们都是剪一小段影片，啊，
对对对，
然后就放到 某一小部分这样子，
那时候真的乱拍啊，我自己是乱拍，就是乱拍一堆有的没的，嗯，
哦，
然后好像对，就是 也为了拍那部片然后去买了一个摄影机吧， DV， 那时候是个 DV，
哦，
对对对，那时候已经没有到很贵了，嗯，
然后就是去方案的时候就是开始拍这样子，
对，就拍，哦，然后一直到后面，哦，嘿，我觉得因为大四嘛，大四就你就必须要面对到你那个接下来要干嘛，
对对，我就记得
这阶段超重要，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还是我，因为其实我本来没有想要再继续读研究所， 我就没有很爱念书，我还要读研究所。
我那时候就我记得学长快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学长就是好像很会拍影片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问他，我他就说，他可能会朝艺术的方向走。一开始，对我记得听到是，
对，
是这样。
但其实当时是就是想说，我好像可以去学影像相关的东西。对，然后那个时候本来想要报那个什么北艺大、台艺大那种的，
对，
可是后来发现或世新那种的，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要有作品，但是除了作品以外，好像还要有相关科系的这个限制
哦，素媒啊那些多媒体系这种出来才能进去，
就靠腰社工系。
不会啦，社工系的话发现这东西没有不好，對對對，但是那时候就是卡在那边，就哎。就抓塞，怎么会？对 对, 對。
后来有一所学校，就台南艺术大学。
那时候新的，我
没有，他那时候也不新，他
那时
候也
是不新
的、啊，忘记，反正不是新学。你的新是说刚开啊，还是说？
好像对，好像成立就是没有几年，还是换学校，
好像已经有十几年了。
哦，真的。
但十几年还是算新学校了，但不是那种刚
开
了，对
对
对，
不
是那种两三年的那种，然后他没有那个科系限制。然后因为我对那个是我就看了一下他叫做那个纪录片研究所。对，然后我就想说纪录片还好，但是好像因为每次的课堂上看过嘛，所以我就想说那应该也是专业啦，可以加减学一下。
然后就去报名。
对对对，我去报名。然后后来那真的是很怪的一段，因为那时候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基础，对对
对,
對，作品有，作品就是我最后方案的那一个，
哦，就那个影片，
对对对对，但我没有想到它会变我的作品，因为我当时只是希望它是那个成果发表的一个影片，对，然后刚好后来就是看到那个简章报名是可以，就需要交作品，然后觉得这可以拿来用这样，对，然后后来但是他还是必须笔试跟面试，对，然后笔试就会考他那个专业科目啊，什么电影概论啊、台湾电影史啊等等等的这种很 hardcore 的，对对对，你就是你的社工概论啊，或者是什么心理学啊，
就类似这种基础这样，
没有，在这个地方完全不管用。
我想说就类似这种经历，对，我想说那个我们没有读过那个，
对，
你是，
但还好没学好，我的社工方面没有学好，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失落感，我就是觉得我重来就好。所以我后来图书馆是很好用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就又再去图书馆借了一堆书。
所以你是第一次申请没有，没有算没有上？
没有没有，我第一次申请就考上
了，就考上
了，对对对，
哦，所以你那时候就去图书馆，然后就是，
对，我就去图书馆，然后台中图书馆跟学校图书馆我都借，就书都拿都借来看这样，然后考古题啊什么的齁都很认真做，我记得我那时候至少苦读了三个月，
哇，wow.
认真的苦读三个月，绝对是我在大学阶段没有这么认真的苦读这样，哇
塞，超猛，
然后就好死不死就被我考进去这样，然后考进去就开始另一段专业训练的培养这样，
是是是是，
对，
哇，然后就开始就是那在研究所方面，就是纪录片研究所到底学些什么，就是跟你往后就是有就会加入这些这个摄影团队，我记得其实在你还没有拍九枪之前，我就有看过你有一些纪录片有释放出来在那个 YouTube 上，
对对对
对
对, 對，
就拍那个云林的那个鸟啊，还是什么农乡村的
空屋，
对对对对，好像对我就有印象，我就哇，就已经觉得哦，学长已经开始感觉已经在开始在拍电影类的这些东西这样子。
对，他除了纪录片研究所，其实我读那间也是我印象当中也是全台唯一一间。就是专攻纪录片研究所，
哇！
我不太确定现在北艺有没有，好像还有纪录片组这样，但是我有点忘记了。但我们那系是最老牌的，这样对，就是那个黄信尧有没有？黄信尧是我学长，就是大佛普拉斯导演，对。然后他大概有学，除了他其实学很多关于社会学相关的东西，他会有一门课。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 那那个政治经济学就会去探讨，我一个地方 的经济或者是他社会状况是什么，他跟他政治问题是什么，然后让你了，甚至他会去谈到整个全球化，为什么台湾是在台湾在台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然后中国为什么是世界工厂，它占据什么样的位置，那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是在现在这种科技领先或者是比较优越的位置，这样这可能跟它的一些历史脉络、战争、殖民有一些关系，然后工业化等等等，那你就去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会培养你对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了解，你会比较清楚说每个为什么我们会有阶级啊，为什么会阶级复制啊，这些相关的东西其实都在那个所里面被启蒙这样。那当然其实就是社工系也有，他也有相关课程，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美智老师或者是那个侯老大，他们都有一些相关课，像侯老大那时候又开了一个我觉得蛮重要也是一种启蒙的，就是那个那时候在吵那个农村再生条例，然后他那时候就找那种正反双方来辩证这样，然后就觉得我听这我那时候是学生嘛，就没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那时候，后来就觉得哇，这个听正方说好像很值得推动，那听反方说又觉得好像不值得推动，对，然后就自己就陷在那个两难当中这样，对，然后反正系上就是会有类似的东西，就不管是社工系或者是那个纪录片研究所，那就是让你去多一点跟这个社会去接触，或者说你去更理解社会上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状况，就是需要被知道的事情，其实跟社工有点类似嘛，就是
对，就是好像有点融合，像社会学啊、社区培力啊，对，这些社区的这些事情，
对对对。然后后来当然就因为我就住云林嘛，然后云林就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工业区，就是六轻，
对，
然后六轻大家对于他的评价又很两极，有的人就觉得他超赞，就是一个可以
社区啊，
对对对，又是薪水稳，薪水高，然后又稳定的工作，
对 对, 对,
对。那反方就说他是污染很严重的一个工业区，这样
是，
对。然后后来就开始拍这个空污的议题，然后拍到后来，当然就算有一些成绩，这样对，因为一开始就是公司买你的片子，然后就觉得原来拍片可以赚钱，这样对。就是对，然后就买你的片子，然后有得到一点钱，然后就觉得这个题材被关注，然后有被看到，好像就可以再继续做，然后又再把它深化变成长片，然后就后来就是算运气也不错，就是也有那个入围那个台北电影节，就算是一个蛮大型的影展这样，
对，
然后后来也有得他那个一个社会公益奖这样，对，反正就是自己花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那个努力有收获啦，然后也就开始可能身边的人或者说线上的导演就开始有注意到我这样，然后就有这次九腔的那个合作机会这样，
是对是。然后九腔我记得拍很长的时间，我看那个介绍就是
对，
就是还去到越南那个地方这样子，
九腔他整个过程真的很久，起码可能有五年，对。然后但这我们实际上从可能进入拍摄到后制大概是三年多，
所以拍了两年但是有三年在后制，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就是那时候其实九腔，我先讲九腔这个故事背景啊，他大概就是透过一起这个越南移工叫阮国飞，然后他在台湾工作嘛，那后来因为他就是被发现在那个西边，然后没有穿衣服，然后被疑似要偷车，然后被举报这样，那警察就过来，警察过来就劝阻他嘛，然后就后来就是双方有一些冲突，
对，
那阮国飞可能就有一些攻击，肢体攻击，那后来就有一些那个民防人员，因为当时警察好像还没有立刻赶到，是先那个民防人员，那民防人就有受伤，然后所以警察来的时候就 民防人员就跟他说要有攻击性，然后后来、后来那个警察可能因为 他想要制止他，就是我们国飞那时候有要开那个警车的车门、然后警察想要制止他就开枪、然后一开就开了九枪，所以就是这部片才会叫九枪。但这部片其实不是主要在谈阮国飞的个案案例，这样他其实是在谈借由阮国飞然后去谈整个台湾对于移工的态度，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包容力很强，然后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就是 对台湾人很有信心， 对善良，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其实对于这个移工族群并没有那么友善、像那个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也会说啊，你这个我们就会说你有这个阿劳味啊还是什么，
对
外
劳、
说你就外劳啊，然后就那个外劳的香水味啊什么什么的，
玛丽亚，
对你就会用这种比较标签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对，但实际上我们其实不太会这种用这种标签的方式去看待白人或者是日本人韩国人，对，就是对于这种比较先进国家好像我们就会尊敬他包容他、我们就有这个面向，可是在东南亚的移工上面我们好像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也对，反正就是会有这种状况。那这部片其实当然是在就会去谈到很多移工他的处境啊，他的薪资条件啊，或者是说他过来台湾需要付的一些中介费啊，他背负的债务啊等等等，那有没有被友善的对待啊，然后宿舍的居住环境长怎么样啊，很多很多面向的探讨，让你可以很了解这个移工族群在台湾的生活大概过怎样。那这部片其实很大的在谈这个，就不是说其实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争议，就是说警察开了九枪然后是不是你要检讨这个警察的执法过当这样。
对好像有一派的声音在讲这个，
对对对，
就是要检讨警察，
对对对，
警察已经那么辛苦，
对对对，你还拍这个片，然后那这样警察又要怎么开枪这样。
对，
那其实这部片他算是一个他谈这件事情不算谈很多，对，因为他也不是要把问题丢给那个警察，他也不是要责怪这个警察，是说这里面其实产生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让大家去思考，
对对对对对，
看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们的认为呢，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观看的人什么样的感觉，
对，大致上是这样，就是蛮推荐大家去看，因为现在他有一些公益场，就是不用付钱的，
哇，很难讲哎、我上次讲我没讲到有开这个嘉义场、没有讲到，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去了解，对啊，
对，蛮难抢的，
对啊，对，
但之后会还会有啦、
还会有吗？
对，
我非常的期待，
因为他现在才刚就是金马是首映、就是之后就等于说他金马是第一刚曝光，
哦，刚曝光，
对，因为其实片子就是做完然后先从金马这边曝光，然后之后还会有很多曝光机会，对，那现在大概就是先因为国艺会有补助一些放映的场次，对，所以就是
国艺电影院，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就可以先从这些放映场次，可是没了就没了，就之后要再等下一批可能就要明年，这样
明年还会再有一些
还会再释出，明年一整年一定都还有很多机会放，因为还有、甚至也会进校园，这样
太好了、太好了，对啊，我想说这个是这个59届的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这样子。好，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学弟妹应该都蛮开心的，
蛮傻眼的啦，
对，没有，不过没有都没有到傻眼啦，就是说看到学长就是 PO 就是被提名，我们就说这种大奖被提名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荣耀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然后后来就看到说、哇，就是像真的这个团队得奖这样子，
对
对，然后就是上到那个舞台上面去，然后就是颁奖这样，
对，
大家都觉得哇， 真的太荣耀了，大家学弟好像学弟妹们都哇，就觉得
应该是傻眼居多啦。
不会的，怎么会傻眼？对，但是就是真的对这个电影不是很了解。那后来去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哦，原来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我看导演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也去到越南那边去
对
去拍摄。那我这边想问看学长，就是说你在里面担任是摄影的这个角色，对，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就是，
因为当然其实到越南去拍嘛，所以对越南当然会，因为也是第一次到越南，然后就看到哇，这边的这个，因为去的他的家乡是比较以农业为主，所以没有说看到很什么繁华都市等等等。对，那印象深刻应该是，其实有很多，没就算蛮多都印象深刻，除了那种好玩的印象深刻，也有那种怎么有办法拍到这种东西的印象深刻。哦，好玩的印象深刻当然就是那种你去就是他们那个路程很遥远，因为越南也不小这样，对，所以你可能要躺着搭那个公车客运，对，躺着然后那个而重点是那个座位是直接躺着，没有办法坐起来，
没有办法坐起来，上面可能堆很多东西吗？
没有，它就是直接设定是你上去就是躺平这样，
就是躺平，
对的，你就是直接躺平，
就是躺平，
然后但是没有很舒服。
OK，
对，你有时候想要坐起来是可以坐起来，可是因为就没有支撑点，
而且车很晃，
很晃，很晃，然后你只好再躺下来，然后对，就是又没有，我记得网路也不太好，所以。反正你在车上很难熬这样，对，哇，然后好像就这样子躺了5个小时吧，
5个小时，
我记得蛮久，
骨头都散了，
对对对，
是吗？下车就
蛮久的。然后因为他们会一直按喇叭，越南的这个他们交通就是疯狂按喇叭，这有点像是在有种是习惯这样，嘿，对，有点像骑脚踏车会有那个叮叮叮，有没有？嘿，他就是变成叭叭叭这样啊，每一个人都在叭叭叭，很吵。所以你也睡不太早，哎，
哇塞，
这个是算好玩有趣的。
对，
然后如果说比较拍摄上特别，应该就是因为阮国飞就是后来已经就是往生了嘛，
对
对，然后这部片就有用一个叫做灵魂视角的拍摄手法，就是用镜头来作为阮国飞或者是说东南亚移工的一个。灵魂就是他镜头带着大家看这个灵魂看到的世界这样。对，那我的部分就蛮就是蛮占蛮大篇幅在灵魂视角这边，对，就是我的摄影是用稳定器然后去拍很多东西。对，那里面当然就会有一些我在拍河边，然后后来就刚好听到这个有越南年轻人他们在抓这个螃蟹还是什么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镜头很像是阮国飞给我的，让我可以让我带着观众，因为我只要我镜头的前面是一个是河，然后后面是年轻人，对，然后年轻人是突然进来的，我在拍河的时候他们突然进来，然后耳朵就听到他们在讲越南话，然后很快乐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这镜头带到后面去的话，很仿佛很像是我就是阮国飞有灵魂出窍的感觉在看着自己，这两个年轻人就很像是他曾经在这个年纪在他的家乡的这种感觉，然后对，然后还有他们在捕鱼这样，对，然后我就把镜头带过去，然后也很刚好他们两个也都没有，因为其实正常来说人家拍你会看一下，或者说很奇怪，但他们都显露的很自然，所以那时候就获得了一个很棒的画面，那个画面也很有感情这样，对，就是我如果有后来有看到片段的话，应该会觉得那个镜头就是蛮动人的。对，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巧合，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感觉就是阮国飞冥冥之中有帮助这样。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去因为蔡导就是这部片的导演，蔡崇隆导演，
对，
蔡导他那个时候收集很多各个全台湾各地的移工的事件，
嗯，
那有一起事件是那个移工住铁皮屋，居住环境太差，然后就被烧死这样，
哦，
那他就说要去拍那个，我就想说这个东西新闻就是他们这户人这个雇主已经受到舆论压力，新闻就是有一些挞伐，怎么会让他们住这么糟的环境，
对，
然后我就当下觉得这怎么可能给你拍，
对对对，确实啊，这是发生事情之后，对啊，
对啊，他一定闪你啊，你媒体进来一定闪你，对，就后来去到现场表明我们的来意之后，他们就说其实他们非常的照顾这些人，
嗯，
然后他们对他们就像家人一样，所以他们走了他们真的也很难过，嘿，那他就说你们要参观就参观没有关系，你们就拍，对，因为他自己不是 他觉得他对他们是很好的，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地方，
就是说让他们住得很差什么的，应该说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人，
对对对对 对，就是他觉得他对他们是非常好的，
是
这个东西可以被公平这样，对，所以他还不介意我们去做拍摄，对，所以我们就得到了那个一些素材，然后甚至因为这个已经过往的这些移工，那个时候刚好在那个台中殡仪馆，然后他家人们在那边，然后那个雇主也说你们可以去拍他们，对，他们都 OK， 因为我们真的很好，
嗯，
对，然后那他一通电话打过去，真的我们后来就到那个地方，
摄影团队就整个
对，就直接过去拍，对，然后对方也没有说什么啊，就是 OK， 你就拍，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这个东西在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你就拍没关系。可是对我们来说，对影像上来说，他可以得到很多跟阮国飞一样处境的人，然后对观众来说，他是一个不太容易取得的素材，因为就是尤其是一般死掉不会想要让人家拍，
对，不会让人家拍，
对，所以嗯，这些都是我觉得是蛮难能可贵的一些素材，这样，对，都算是难忘的经验了，
啊。哇，谢谢学长跟我们分享在于九腔的里面的摄影的一些看法。哇，我觉得听到刚刚学长这样子描述，我觉得我还没看电影，我就感觉到他那个电影投射出来的那种力量，就是很强大，就是纪录片的一个感觉，就是要拍出让人感同身受的感觉。我自己解释了，是这样子，对啊。哇，那这样录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要大概到一个尾声，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还想再问看这个学长一些问题，就是说，像学长就是社工系出来，你觉得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对你的摄影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现在的一些社工的学弟妹讲，就是虽然是没有走社工，但是在摄影方面非常有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请学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启发就是你会比较去关注，因为我觉得你要先了解你拍片要干嘛，就是你拍片有很多种可能性，拍片有可能可以，应该说影像传播这件事情，不要讲拍片，影像传播这件事情它可以帮助艺人曝光，它可以帮助偶像团体，或者是很大量的商业行为，这都是可以影像去服务的。那当然还有另一种，就是电影它可以或者是说剧也好，拍故事类型的东西，它可能可以借由故事的包装，让你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寄生上流啊，小偷家族啊，这样子的影片都很适合，除了好看以外，你还可以多得到一些东西，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社工的这个训练上面，对我摄影的启发大概就是你会去更关注 你觉得哪些人是需要被看到？因为艺人这些已经有很多摄影机在对着他们，
是，
对，那有哪些是也需要摄影机 被关注，然后可以介入 的一些议题，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帮我去其实一开始当然都会觉得说，欸，社工超重要，应该拍一个这个社工的影片，
对
对，但我后来觉得议题可能 更重要，更需要让大家知道，因为社工接触的议题就面向超级广，类型超级多，对，
真的
年纪从这个小到老都有，
对，都社工都包含了，没有错，
对 对，然后妇女，然后可能家暴等等的原住民，还有很多各个身障者，各个不同的类型这样，然后还有社区工作，
是，
对，然后阿姐在的那个医务社工，
对，
是医务社工嘛，
是，
对对 对，这也是另一个面向，就是觉得说 这么多议题里面一定都有需要被看到的东西这样，
没错，对，
那这是我觉得社工训练对给我一个蛮重要的养分这样，然后学弟妹的话我会觉得说应该是要去找到一个你的兴趣或方向，嘿，就像社工系跟摄影 表面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关联性，对，可是就我所知有很多不同科系的人去拍片，欸，物理系的也会拍片，然后好像对物理系就蛮怪，好像也有一些资工背景的人，反正理工科的人也会拍片，对，反正就是会有很多种不同的人进到某个另外一个领域，那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个社工领域里面不一定喜欢社工，你可以去跨到其他地方去。嘿，蔡雅嘎也是一种例子嘛。蔡雅嘎，嘿，蔡雅嘎他现在常常还是会做很多像是社工在做的事情。他可能会去推广某些东西，或者是对他会去关注社会，他 不是只是一个综艺型的YouTuber 这样而已，
没错，hey,
对，他会有他的他觉得他可以发挥价值的地方，对，那我觉得社工系的学弟妹就是你可以去找到一个你的兴趣或方向，他就是可以展露你价值的地方，那你喜欢社工你就持续努力，他一定可以很实质的帮助到这个社会，对，或你自己，我觉得有时候做社工是可以帮助到自己这样，对，
真的，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那你就去找你有兴趣的东西，那你也不要觉得现在的所学是一种浪费，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大学阶段虽然没有到很认真，可是我觉得大学阶段的许多经验对我来说都超级重要，都是可以发挥价值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不要让自己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意义的事情可能就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比方可能玩手机游戏，如果你玩手机游戏是要成为电竞选手，我觉得就可以，那如果你只是玩游戏是一种抒发消遣而已，我觉得有玩到就好了，欸，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你可以或者说你觉得老师的课很废，你可以去读你想读的东西，但是不要让那个时间就
晃过去，
对，晃过去，或者你翘课睡觉打发掉，这样就会有点可惜。对，我觉得找到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去努力的实践它，排除万难。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例子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苦读了三个月，这样
真的，欸，然后考上了一个就是台南的，对，这样子研究所，马上哇，就一连串不一样的人生就展开了。
嗯。
对，其实阿姐听到学长的故事其实也蛮励志我的，哦，就包括阿姐台长自己也会来弄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也一方面也是这样的启发，一方面也是像学长讲的，诶，这原本是我的一个兴趣，然后再后来就是慢慢的把它做起来，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个东西不只是兴趣，诶，它会到最后会变成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自己解释是这样，
对，
就算有没有，就算可能好，可能做的不是很厉害，但是它至少是你的一个经验，像人家跟我提到 录音，我就知道说哦，那大概要怎么弄。
嗯，
对，就会成为很棒的一个经验。
你一定会找到价值。对， yeah. 我觉得这是在做这些事情给自己的一个回馈。除了你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别人，你自己对自己就有一个回馈，我觉得那是最重要。
Yeah， 太棒了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就是包含你们在大学的时光，然后到拍摄这个电影的一些看法。那最后也要请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去看看《九枪》这部电影咯。好的，学长，那我们节目大概就到这边，下次有机会再来找学长聊聊咯。
OK
OK， 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拜拜
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以及 Spotify 上面点赞咯。还有 FB 上也有这个阿杰广播电台的这个粉丝团，欢迎大家按赞，以行动，实际行动来支持啦。好，我们下一期空中再会咯，拜拜。